弟兄姐妹，主里平安，非常的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用我们一起来读经，我们来学习，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每到这样一个圣诞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主啊，我们的心真的就是心欢喜灵快乐，因为当我们思想2000年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主，我们心里面我们不这就像当初的使徒保罗那样所惊叹到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主，亲爱的主，我们带着欢喜快乐，我们也带着那永恒的盼望，就是将来我们都一起被主接到那永恒的这样的荣耀的中间，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欢喜快乐，我们得唱那胜利的歌。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的心，你主的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每一位，主啊，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主，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不知道各位你每到这个12月份的时候哈，你的心会是怎么样？我每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就像保罗说的大喜乐哈。在我今天早上哈，我和师母我们从新泽西的这个中部，我们一路向北，我们来到这个泽西这个地方，我们快到了这个荷兰塔诺这个地方，我就感觉到今天这个汽车都比以往都要多了很多哈。我们就在一个红绿灯一个红绿灯停在那个时候，在最后一个荷兰塔诺，我们就右转，我们就转到我们教会哈。所以今天在这个地上无论是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来欢喜快乐迎接我们的主，那还有即便是你不认识神的人哈，今天在这个地上每一天，特别是在这个圣诞的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也都自然而然被这个生活推着往前哈，我们都为这个生活来忙碌哈。那么下面我放一个小视频哈，给大家看一看哈。这是一位国外的，有一位这个艺术家哈，他是一位叫做行为艺术，他就是用这个一个这个创作出来的这样的一位演员，或者是几位演员哈，那他们用他们的行为，他不用言语，用他的行为来诠释这个艺术家他所表现的这个他所理解的生活，或者他所理解的人生啊。那我们看一看，就一分钟，他说诠释了人的一生哈。好，我们请。这个表演哈，不知道你是有多少能够明白这个艺术家他的这个里面所要表达的哈。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结论哈，有个结论，就说人这一生，我们有做不完的工作， 我们有走不完的路，或者说我们有赚不完的钱啊，我们有很多我们想不完的这样的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理想。所以这个当我们这个人哈，我们年轻，我们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要向着我们的目标，我们去奔跑啊！就像那一位他这位艺术家所表演的，他向着这个钱，他向着前方他奔跑，他好像是这个永远不停息哈。但是在这个人生的路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道路不是平坦的哈，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常常会遇到困难，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似乎遇到这种过不去的这种沟沟坎坎哈，所以常常的这种挫折也会使人暂时就停下来哈，甚至速度降下来，甚至他停下来，他来回头看一看他所走的这个人生哈，他来反思自己。实际上在这个人生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停下来哈，就像这里面有很多可以休息的这个椅子哈，你可以坐下来，本来你可以看一看，原来我所想要的哈，我所认为可以给我带来幸福美满生活的，无论是爱情也好，无论是金钱也好哈，无论是什么亲情或者各样的这个名誉地位也好，难道真的我这一生就是为他们而活吗？本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坐下来哈，很可惜很多人就像这样一个艺术家所表演的，他没有时间坐下来，他虽然遇到这个挫折，他虽然慢下来了，但是他还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因为他说我的目标在前面，我的希望在前面啊，我的盼望在前面，所以他还是在往前走。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哈，在我们人的这一生里面，会有一些人与你有交集哈，与你有交集，有人可能你在你的一生中哈，成为了你的家人哈，有人成为了你的朋友同事哈，还有一位哈成为了你的爱人哈，也许有人会成为你的敌人哈，你的仇人哈，也都是有可能哈。但是有一点是不可改变的，就是至终他们都会离开你。我们有些人可能中途啊，他就会退场，那么也有些人可能比较久的来陪伴在你的身旁哈。当然我们都希望哈，我们啊，至少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亲哈，可以跟我们多能够久一些哈，或者我们更希望我们的爱人，我们所爱的人哈，我们的配偶能够一生一世哈，能够在我们啊，能够跟我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结局，就是不是你先一步，那就是你所爱的人先一步要离开，人生就是这样的无奈。当然我们知道哈，我们人，我们不同于动物哈，我们人有身心和灵，或者用我们圣经的话说，我们人，我们有我们的灵魂体哈。如果我们去观察哈，观察我们一个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这一生，或者说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人类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哈，我们这个人，我们啊，从小到成年哈，我们会经历至少有三个这样的不同的这个阶段哈。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你这一生这个三个阶段你都能够经历到啊。那么有些人可能这一生被困在这个第一个阶段的里面啊，或者第二个阶段的里面，他没有办法他这个去超越到下一个更高的这个阶段啊。所以这个第一个阶段哈，我把它称为情哈，就是感情的这个情哈，或者你理解为亲情、爱情、感情，别管什么情哈，情的阶段。一个被情所困的人哈，人生，你这个人的一生，他可能他的一生都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他走不出来哈。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以人的这个情感 这个情绪哈、啊，或者里面的这种喜好啊，或者是这种感受哈、啊，以这种感性的，这人的感性的这样的啊一些啊感觉哈、啊，他追求这样的一种啊这些感觉，这种愉快的、愉悦的、快乐的这样一种享受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他是认为说，我只要得到这些，这就是我一生所追求的哈、啊。我追求这个快乐也好，幸福也好哈、啊。所以我们都知道人的这种啊情绪的感受哈、啊，即便是人从这个很小刚生下来这个婴儿的时候哈、啊，一般这种感受我们不需要别人特别来教导你哈、啊，妈妈不必教导你这个孩子说哦，什么叫做高兴，什么叫做不高兴，什么叫做不快乐，不需要哈、啊，他自己里面自然而然他就会啊明白什么叫高兴，什么叫不高兴哈、啊。所以这个 baby 高兴了他就会笑，不高兴了他就会哭哈、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啊这个常常听到一句话说，这个能够叫我高兴，能够叫我快乐的，那这个就是好东西，就是我要的哈、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们头脑正常，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达到这种感性的这种享乐享受哈、啊、这种追求。那么最基本的哈、啊、可能也许你有这种漂亮的容貌，或者啊再加上你快乐的健康的这个身体，好像就是说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我们内在的这个条件哈、啊。那外在的呢，如果再加上金钱哈、啊、或者是地位啊，或者是啊名誉啊，所以这些外在的条件，那么这个外在内在我如果都拥有了哈、啊，我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美好快乐的这样的人生哈、啊。所以呢，我们说情的这个阶段哈、啊，它的这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人是受到我们的感觉哈、啊，受到我们的情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情感享乐的这样一个支配，我们是被它所支配的哈，所以我们往往采取的就是以直接满足于我们这个身体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我们身体的这种欲望哈，为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目标哈。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哈，叫情的阶段。他的一个人生的这个目标也好，叫特征也好，就是为自己而活。所以很小，从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就发现他都是为了自己哈、啊，这个为自己，自我中心，就是为自己而活哈、啊。那可能有些人也看到哈、啊，前两天在台湾啊，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叫琼瑶啊，他过世了。他一生啊，我看了一下，他创作出版了52部中长篇小说哈、啊，很多都是那种很受欢迎的哈、啊。它描绘出人们对那种啊生活，特别是对那种爱情哈、啊，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去追求享受爱情这样的一种生活，这样一种的渴望哈、啊，这样一种渴望。所以呢，吸引了很多很多人哈、啊，特别是那些千千万万的那些年轻人哈、啊，当然。琼瑶有人说他的这个一生，他本人的这个作者哈，他本人的一生同他创作的这个文学作品哈也是一样哈，非常的这种啊不平凡哈，轰轰烈烈哈。当然他的这个有人说他的毁誉参半哈，那么喜欢他的说他把他看为一个啊伟大的不得了的一个人，那么不喜欢的又甚至把他看成一个啊就是怎么一个不好怎么不好的这样一个人哈。实际上从这个琼瑶这一生哈，我们知道他中学很年轻的时候哈，他曾经和他暗恋哈，或者到了后来哈，一位比他大20多岁哈，25，有人说25岁的他的一个老师哈，他就后来他就跟他开始谈恋爱哈，后来当然好景不长哈，后来被家长发现，后来就这样一段关系就是以这种悲剧性的这种就落幕了哈。那么他成年之后呢？ 他又遭遇到这个婚姻的失败，后来又离婚。之后呢，他又与一位有夫之妇啊，就是他后来的丈夫啊开始交往啊，交往了有人说至少有14年啊，直到那位有夫之妇与他的原配啊，那位原配后来据说是实在是精疲力竭啊，而同意离婚，所以他才和这位后来的这一位有夫之妇结婚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哈，琼瑶最后呢，他也是以自杀哈，使他的生命戛然而止哈。所以我们可以说，琼瑶的这一生哈，正如他作品所来表现的那些很多追求爱情的那种男男女女，有人说这是他的作品的一个主格调，就是爱情至上哈。那么这些男男女女，他们一生为情所困，他们为了爱情，他们可以付上一切，甚至付上自己的性命啊。所以有人说，他们真的就是潇洒走一回啊，来这个世上。所以这个世界总是有许多的人，他们一生被情所困啊，而他们始终是生活在这种情的这个阶段哈，这个或者说叫做感性的这样一个阶段，而无法这种跨越哈。人生的那第二个阶段呢，我把它称之为理哈，就是理性的这个理的这个阶段哈。我们人类社会，我们也认识到哈，这个人这个自身情欲，或者这种情欲啊，情感的这样的一种毁灭性啊，它有两方面哈，可以使人很愉悦，也可以毁灭一个人哈。所以呢，这个社会我们就提倡说，人应该把自己的这个欲望和人在这个社会上所应当承认的责任啊，应该相平衡，就说人在社会，你不单你是享受你自己，你有自由享受你所希望的人生，但是你也应该负上你在这个社会上所承担的责任啊。所以呢，在这个理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有很多的教导。所以我们上了学之后，上学之前我们父母亲来教导我们啊，什么对，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啊，这个应该不应该就是理哈，这个情你不能用应该不应该哈，你不应该吃饭，或者你不应该这个高兴，你不应该痛苦，你讲这话是完全就是没有用的哈，废话哈，所以情是不应该用应该来讲哈。那么这个理的阶段哈，有人说在这个理的这个阶段哈，提倡的是为他人而活哈，所以我们在这个从小我们就受教育哈，我们不单单要，我们不能够单单的是自私哈，我们也应该为着别人哈，为着别人着想哈，为着别人哈，因此呢，这个个人与这个在这个社会上的周围你的其他人，我们就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啊，一种关系啊，由和你上面的哈父母，和你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你的老板，或者学校你的老师这样的关系，也有你平级的关系，将来你长大成人之后，也有你的儿女或者你的下级下属这样的一些关系哈，所以这样的一些关系都是一种理性的这样的一种啊，这样的能够让人知道说如何去行的这样一个关系哈。实际上，如果我们从社会这个角度呢，我们说这叫做一种伦理的关系。所谓伦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个社会，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形成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种规范，一种规矩哈，或者叫做一种文化，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哈，那么人按照这样的一种规矩去做啊，这个伦理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在这个规矩的里面，什么叫对，什么叫错， 对的你就应该去做，错的你就应该不去做。如果你对的你不去做，错的你去做，那么在这个规矩，在这个系统的里面，你就会受到惩罚啊，你就会感到很羞耻，大家就是啊，或者是这个不接纳你啊，你就感到羞耻。如果你再逾越了更厉害的话，你就可以被这个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礼法啊所惩罚啊，这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哈。那么中在这个国内哈，有一位这个在中国有一位很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啊，他说礼是中国文化之心，就是核心的意思。实际上这个礼，中国我们文化，我们说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中国人是讲究礼仪，这个礼实际上就是这个礼仪就是这样一个规范哈。所以有人说我们中国幅员辽阔，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哈，我们各地哈，我们各地的风俗也是差别很大，我们有各样的方言，各样的这种民俗哈，我们有甚至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因为这同样的一个中华民族的这一个礼哈，我们就联络了，我们就统一了各地不同的民俗民风哈，并且使方言习俗甚至迥异的我们的四方之民，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的这样一个核心。所以我们可以中华民族可以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这个虽然很多的民族，但是我们有一个同样的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传统哈。所以我们几千年来我们可以大一统，我们可以凝聚为一个不分裂，我们可以凝聚为一个这个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一个思想。所以这个礼就是起到了一个最深层最关键的这样一个作用哈。所以实际上这个礼也可以称为一种道德教化啊，教化就是用一套这个规范来教导人民啊，来压制你自己的这个欲望，而共同遵守一些规则啊。所以这样的方法呢，对于维持一个社会一个人类哈，一个国家这个稳定至关的重要哈。但是呢，对于人个人的生命的这个内涵，这样的一个个人素质的这样一个提升，虽然有帮助的作用，但是它没有一个决定性的这样一个作用哈。所以以至于这样的一种规范下的人的生活，甚至常常会使人挖空心思哈，他去可以利用这样一些规则来去实现自己利益的这个最大化哈，就是实现自己的这个欲望哈。同时他也会使人变得更加的虚伪和狡诈啊。这个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好哈，甚至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哈，旧约里面讲到的这些法利赛人也好，都是因着这样一个规则的存在，这个规则不但没有使人更好，反倒使一些人更加的邪恶哈。所以呢，当我们这个人，我们不再执拗于我们这个人，我们可以管理好自己，我们可以人定胜天，我们破除我们这个人定胜天，我们这里面的一个狂傲啊，我们说我们可以追求我们自己的这个幸福的人生，我们可以爱情至上也好，金钱至上也好，还有什么至上也好，我们破除这个哈，这样的一种追求。另外我们也破除我们这个理性，说我们可以管理好我们人类，我们可以用法律，我们可以用科学，我们可以用礼仪，我们来使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好，最后我们可以实现世界大同，就像共产主义哈，我们可以啊实现我们的幸福。这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只有当人认识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这个能力，包括自己的这样的一切哈，理智感性都是虚空的时候，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认识到人自己的这个有限的时候，似乎我们人生的路我们找到了尽头。我有限嘛，我软弱嘛，我不行嘛，所以我走不下去了嘛。只有到这个时候，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神帮助赐福 我们的起头哈。所以人的这个第三个阶段，当你认识到你前面你靠自己你不行的时候哈，那这个第三个阶段你才有可能去跨越进去啊。我把它称之为零的阶段哈。那么它的这个特点呢，是人的这个思想行为哈，都是和他所信的这样一个信仰的这样一个系统啊，所被这个所引导啊，他不再受这个感情这个情的阶段这个感情的这个感性的这个支配啊，也不受这个道德这样的一个一些规范的这样一种理性的这样一种所规范啊，所这种所辖制所压制。可以说在零的这个阶段的人呢，他的特点是为他所信的这个信仰的的神而活啊。所以呢在零的这个阶段呢，人因着领受了这个宇宙这种至高者，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神的启示，不是从人所头脑里所能够啊思想出来的，它超越了人的这种有限性，它超越了人的这种感性，超越了人的这种理性，他把神置于他思想他心灵他一切的这个最高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时候信仰是高于个人的享受，也高于他所从小到大生活的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所给予他的这个各样的这种规矩哈，这样的一个道德的规范哈。所以信仰使人活在这个世上，甚至他可以不再惧怕死亡，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可以不再惧怕他活着的时候的一切的这个苦难。有人说我不怕死，但是我怕受苦，有人说我怕疼，怕疼，有人说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打针啊，因为他怕疼。所以这就是神，实际上这是神今天送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礼物，那就是有人说圣诞节你可以接到一个很宝贵的礼物，但是圣诞节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这个啊普世欢腾，因为就是在2000年前在同样的这个时候，神赐给我们人一个免费的一个礼物哈，就是神他主动的他来到这个败坏的这个弯曲悖逆的世界，来到这个有限的这个人的这个中间，他来主动来找我们，让我们来认识他啊。那你说我认识他有什么用，我认识神有什么用，你认识神的人你可以不再被你自己的这个情所困，你不被他所束缚所奴役，你也可以不再被外在的这种道德伦理这些各样的规矩所管辖所束缚啊，你可以成为一个超越你的这个情的这个阶段和这个理的阶段的这样一个人啊，而单单你是活在这样一位赐恩典赐生命的神的面前啊，你得自由。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礼物，神给我们的这一个礼物虽然它是免费的，但是它却不是廉价的啊，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啊，这两个不是注定是相等的哈。因为在这个宇宙中，你任何物质的东西，即便是你所能够想象的这种无价的珍宝，你也不能够换取神所给你的这个礼物啊。但是只要你承认你自己全然的败坏，你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靠我自己我不再有希望啊，我靠我自己我不再能够实现这个我的人生我任何的这种真正的这样的意义，而我甘心愿意我相信我依靠这一位送给我礼物的这一位神啊，神你给我这个礼物我甘心愿意说我愿意啊，我愿意要这样一位礼物，你就可以得着神的这个礼物。在约翰福音1章14节这里面啊，那个他讲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我们一起念一遍哈啊，预备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阿们，感谢主哈。在这个里面，道成了肉身，就是说人无从得见的神成为了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和你和我一样，唯独就是没有罪的这样一个人，他来到这个世界，在人间把神具体的显明出来给我们看，叫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神哈。在这个里面，住在人的中间，这个住哈，实际上它原文它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支搭帐篷哈，在旧约里面就是一个支搭帐篷的意思哈。所以这个荣光在这个里面也同样含的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指神充满在那个会幕中的荣光哈。神当年在他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民中哈，他设立了会幕哈，就如我们今天啊，我们刚刚在前面马牧师带我们所读的哈，出埃及记33章7章10节那里面所记载的，他神他要住在人的中间哈，是他起初的这样一个计划，但是罪使我们与神分离。来，我来给大家读哈，我来给大家读啊，再读一遍这个出埃及记33章4节这里面的这个经文哈，啊四节经文哈，第7到第10节，他说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啊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篷门口下拜啊。首先我们看到摩西哈，在摩西在这个里面告诉我们，一旦摩西他遇到哈，他带领哈，有人说是啊200万或者是300万哈，这个以色列哈，老弱妇孺哈，包括这个50-60万的这个壮丁哈，他们从埃及要到这个神所应许的给他们的这个迦南美地哈，在旷野的这个中间，摩西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特别是那些自己根本就人所无法解决的这样的难题的时候，摩西就会进到会幕，他去求问耶和华哈。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摩西遇到问题，他第一个要做的不是发动他的这个头脑去解决问题，而是他要进到会幕求问耶和华啊。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第一个，那么这个第二个这个告诉我们呢，每次摩西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哈，他都是独自一人，他进到会幕里啊，进到会幕里，而百姓呢，只是站在自己家啊，就是他们当时都是住在帐篷里，就是站在自己家的门口那个地方，在那等待哈，他们是不跟摩西一起进去，是不允许的哈。第三，当摩西求问耶和华这个这个会幕，跟耶和华这个去讲话的这个会幕，它是建在百姓的这个营地之外。哈，这里面特别讲，甚至还有一定的距离，挺远的哈，不是那种很近的距离哈。那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那么这个至少哈，这个说明在旧约那个时代哈，不是每个以色列人哈，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权利，或者这样的一种啊可能性，或者一种权柄，他们去求问耶和华。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哈，更别提他们要面见耶和华神的面哈。即便是摩西去求问耶和华，这个会幕所在的这个地方 也都是远离这个百姓他们这个的营地哈、啊、他们素常活动吃喝穿住他们这个百姓的中间哈、啊。所以那这个至少告诉我们哈、啊、即便是在当初认识耶和华被神所拣选的这些选民这些的以色列的这个中间，因着人不断的犯罪悖逆，神也是无法住在他们中间啊，与他们保持这种亲密的同在啊。所以呢这个，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另一方面，神有着这样极大的恩典和怜悯啊，他不断的他忍受人的这个过犯和悖逆啊，他对以色列人仍旧是不离不弃的这样一个爱啊。所以在啊提摩太前书3:16这里面，保罗可以说他是惊呼，当他发现这样的一个奥秘被在新约被啊显现出来的时候，保罗真的是有人说是大惊小怪也好，是惊呼也好哈。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哈这一段经文哈，预备来，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哈、啊、我们看到令保罗所惊叹不已的，就是圣灵把一个极大的秘密把它解开哈、啊、呈现在我们面前，被保罗称之为敬虔的奥秘哈、啊。所以保罗在这个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奥秘至少包括了五个方面哈、啊。那么第一就是神，第二就是基督哈、啊、就是这个里面所谓的道哈、啊、这个道在肉身显现的这个道哈、啊。那么第三就是圣灵哈、啊、第四就是神的话哈，或者说就是圣经啊，在这里面特别讲到是福音啊。那么第五就是人因此可以相信啊。如果没有前面这四点，我们人你即使想破了你的这个头脑，抢破了你的脑壳，你也无法相信哈、啊。所以这个至少有这个五个方面。所以有人说这里面为什么都是背哈、啊？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哈、啊。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即便是他来到这个世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凡事都是遵从父神的旨意哈、啊。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也使徒保罗特别用了神在肉身显现，所以一切都是照着神的旨意哈、啊、来去做哈、啊。所以这里面用了一个背哈，所以一切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今天发生的一切都逃不过哈，都出不了，逃不出神的这样的一个永恒的旨意的这个中间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使我们认识这个敬虔的奥秘的这个关键，在这个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就是这里面讲的神在肉身显现啊。所以说道成肉身是我们普天欢庆欢呼耶稣诞生啊，也就是圣诞节神给人最大的这个礼物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不但远远超过旧约时代的这个以色列人啊，就连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位先知，我们今天的这个新约的哈，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已经远远的超越了他。因为摩西要进到营地之外的会幕，他才能见耶和华哈，他才能够跟神相遇。而今天圣灵借着啊，今天神借着圣灵，他亲自的住在每一位我们信主的人的心中哈。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是不是很奇妙啊？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他神今天不是在会幕里让你跑很远去，而是神就在你的心中。你无论是在会幕里也好，你无论是在露天旷野也好，你无论是在坐地铁也好，你无论是坐沙头去纽约也好，或者你就坐在你的家里也好，甚至你在厨房你在做饭也好，这位神就在信主的人的心中 奇妙不奇妙啊？而这一切都是因着基督的道成肉身所开始的，这样的这个神的这样的奥秘所开始。所以怪不得保罗他会大声的这种呼叫说，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啊，无人不以为然。这个人就是指凡是有灵的人，难道你不被这个道理这个奥秘所惊到吗？所惊醒吗？所以啊，在这个里面啊，所以弟兄姐妹切不可把如此大的恩典当作平常啊。只要你有信心，你有饥渴的心，你就必得见神啊，你也必能听到他的声音啊。有人说我不知道什么的神的旨意，你凭着信，你凭着饥渴的慕义的心，神就让你知道他的心意啊。我在啊约和教会有一位基督徒的一位姐妹啊，她的女儿两周前啊刚刚在纽约的一家医院 NYU 的一家医院啊做了这个脑部肿瘤的一个切除的手术。那位医生是据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一位医生啊，手术做得非常的成功啊。后来这个手术后，这个小女孩就被推到了这种监护室哈，要监护这个24小时哈。后来在这个监护室外的这个医生护士，后来就听到这个病房里面有这个诗歌敬拜的这个歌声哈，所以他们都很惊讶哈。后来他们发现哦，原来是那位头上还绑着这个绷带，白色的绷带，刚刚从这种麻醉的里面苏醒的那个小女孩哈，她静静的，她躺在那个这个半靠半椅的躺在那个床上哈，她闭着眼睛哈，她在那儿唱赞美神的这个诗歌啊。后来妈妈也被允许进到这个病房，所以她就用这个手机啊，就把女儿唱诗的这个过程，她就录了下来，回来她就给我们看啊。这个小女孩呢啊，后来看到她的妈妈，她就微笑的安慰她的妈妈说，告诉她妈妈说，你不要怕啊，她说你也不要哭，你也不要难过。他说因为耶稣他就在我身边，而且他一直在陪伴我啊。后来啊，这位姐妹啊，他就告诉我们啊，当他生这个十几年前，当他生这个女儿的这个的时候呢，他患上了这个产后的忧郁症。后来他就说他曾经看到他放在他床边上这个小 baby 哈，小 baby， 他就想着怎么想办法把这个小 baby 从他这个三楼的窗户里边，他说我把他给扔下去，哈哈，他就曾经他有这样的想法啊。当然我顺便讲一句哈，当时姐妹的她全家都是不信神，不认识神，他们也从来不去教会啊。那后来这位姐妹的妈妈，她就从中国啊，她就来到美国来照顾女儿，照顾这个外孙女哈。那么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后来这位外婆我和师母，我们每次去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带这位外婆，我们就去教会哈。后来外婆感谢赞美主，这个外婆她也信了主啊，也在约个教会受了洗。那后来这位外婆她感觉到她女儿这个情况哈，精神状态非常的不好，所以她也非常的担心。后来她就征得女儿女婿的同意，她就把这个小女孩她就带到那个国内抚养。后来差不多4-5岁的时候哈，这个小女孩就被送回到这个美国父母的身边。那刚送来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就常常他就吵着他要去教会。所以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缘故呢，后来这位姐妹呢就带着他，当他有个姐姐，带着他们就去约哥教会了哈。那后来感谢主，他们也都在教会信了主，也都受了洗啊。当然这是后话啊。那后来在小女孩8岁的那个时候啊，5岁回来，8岁的那个时候，突然有一天接到国内的一个通知，小女孩的这个外婆突发脑溢血就过世了，非常的突然。那后来小女孩知道之后，她就天天哭她的这个外婆， 别人怎么劝也没有用，每天他都要哭，而且一哭就哭很长很长时间。哈，突然有一天哈，晚上这个姐妹就发现女儿在她的自己的那个房间里头非常的安静啊，这没有哭声，所以这个姐妹就偷偷的进到这个房间去看。后来她看到她这个女儿，这个小女孩，这个小八岁的这个女孩哈，她就坐在她自己的床上，她面带着微笑啊，所以真的是把这个她的妈妈吓了一跳哈。然后这个她就妈妈就问怎么回事啊。后来这个小女孩就告诉她妈妈，她说我刚刚啊，她说天使把她接到了天上啊，她说她见到了神，她也见到了她的外婆。那她妈妈开始当然是不信啊，她就问她说，你为什么，你怎么敢肯定你见到的啊那是你就是神啊，因为她妈妈觉得她是那个啊出现了幻觉啊，做梦出现幻觉。后来这个小女孩她就告诉她妈妈啊，她说啊，我看到那位坐在这个一个这个坐着这个椅子上啊，她不会说宝座啊，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神呢，她的双手有两个窟窿啊，被钉的这个钉痕啊，她说我知道他就是神，他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原因，但是我心知道说他就是神啊，然后他就是主耶稣，然后他说我也知道，我灵里面我的心里面就知道，他说在主耶稣旁边的，他说那就是我的外婆哈，他说虽然我不认识他哈，这个他，而且他说我的外婆，他说没有死啊，他就在主耶稣旁边哈。所以呢，他也知道说那个外婆好像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个外婆，但是他知道说那就是他的外婆。后来呢，这个他的妈妈就找到他，他的妈妈就找到他的妈妈，就是这个外婆的这个年轻时候和这个姐妹的哥哥，很小的时候，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姐妹了，哥哥他们照的一张相片，然后呢，他就给他这个女儿看啊，这个小女孩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肯定说，对，她说这个人就是我外婆，就是我在天上看的外婆啊，非常的年轻，非常的美丽哈、啊。所以这个小女孩从此她就每天她就不再为她的这个外婆痛哭，她每天非常的喜乐，因为她知道说她外婆没有死哈哈、啊。而且后来她的妈妈说，这个孩子非常的这个听话，他也非常的这个读书，然后上学也很少让他的这个父母操心哈。后来前几天，这个姐妹把在医院手术后后来这个姐妹常常就把她的一些这个情况就发给我们，一起为这个生病的小女孩来祷告啊。后来姐妹就把医院手术切除后的这个组织哈、啊、做这个检查，要证明这个肿瘤的组织啊，肿瘤组织。那么第一份报告呢出来说是一种很少见的一种癌细胞。后来呢，这个医生说不肯定，又去继续做这个检测。后来出来的结果说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这个癌细胞，而且罕见到这个 NYU 的这一位有著名的这位这个癌症医生说他都没有见过这种细胞哈、啊、所以呢他都觉得很困惑，他说这是一种什么细胞哈、啊、那么后来第三份报告又出来了，说那是一种良性的肿瘤的细胞啊，所以这个后来医院过了一段时间，医院又改口说我们不认为这个第三份这个良性报告，他说这个可靠啊，我们也是不肯定啊，所以我自己的这个看法，可能想法就是说，可能就是从这些真的是很有经验、很有大名鼎鼎的医院、大名鼎鼎的医生，从他们过往既往的这个临床的经验，他们认为说这个小女孩的这个情况不应该是这样吗？不应该是什么良性的或者没问题嘛，所以他们拿到这些报告之后，他们都束手无策，他们都被迷惑了哈。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小女孩她的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细胞，只有神知道，我们只有祷告啊，我们只有祷告，我们向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独一真神，并在2000年前哈、啊、 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不但在地上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也在地上伸出他大能的手来医病赶鬼，并且他把这样的一个医病赶鬼传讲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这样一个能力，他今天他交给今天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也有这样的这个命令，说我们要传福音到万民，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说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医病赶鬼来传来见证我们所传的这样一个福音哈、啊，这样的一位，我们像这样的一位人类的这样一个救主，主耶稣基督哈、啊，我们向他，我们一起啊同心的来祷告啊。我们现在啊一起啊，我们来祷告啊。这位啊小姐妹她叫 Lucy 哈 啊，如果哪一位弟兄姐妹你心里面有感动，你现在就跟我一起为她祷告。你回去以后也可以为这位 Lucy 小姐妹来为她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来到这一位我们人类的救主，就是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如今你借着圣灵，你住在每一位信主的人心中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我们泽西教会的众圣徒，我们同心合意的，我们向你祷告，因你受的鞭伤，卢西小姐妹她就得了医治，因你受的刑罚，卢西小姐妹她就得了平安。主啊，今天这样的医治，这样的平安，每一位信主信靠主耶稣的泽西教会的每一位众圣徒，今天也都得了这样的医治，得了这样的平安。主，我们就感谢你，主，我们就赞美你，谢谢恩主，我们求主你的恩典，你的荣耀，主啊，你就彰显在我们泽西教会，主，你的圣灵就充满我们，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每一天的道路上，主，你让我们都啊，顺从圣灵的这样的带领，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让我们跟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每一天都去为你打着美好的仗，大姐啊，我们不但得胜，让我们更是得胜有余。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